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旧约导读课程。在我们将梅瑟五书简单的导读结束之后呢，我们进入了另一个阶段，那就是旧约当中的前先知书的部分。犹太人呢，把先知书啊分为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前先知书呢共有六本，那就是若苏厄书、民长记、撒母耳记上下，还有列王记上下。那我们在今天的导读里边，我们将简单的介绍我们的若苏厄书，前先知书当中的第一部。那在梅瑟五书之后呢，圣经的描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描述以色列人进入福地的历史。我们是在梅瑟五书当中，我们有了创世纪，天主创造天地，人类的来源等等等等。之后我们说在五书当中有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经验，在出埃及，在旷野。那好，现在我们看他们已经来到了福地这一块，要进入福地这一块。我们说为以色列人呢，他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为我们来说，我们不但要研究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更要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寻找天主的旨意。我们不单是要寻求天主对以色列人的旨意哦，也是要寻求若苏厄书，还有其他的，我们说民长记呀等等，给我们的神学和各书的经卷的讯息。所以说，我们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若苏厄书。若苏厄这个名字就是上主是拯救，或者上主赐予拯救的意思。在七十贤士一本里边，他称为纳外之子耶稣。马索拉本称他为农的儿子若苏厄。我们说若苏厄原名为何舍雅，与先知欧瑟雅其实是同名，是梅瑟给他起名为若苏厄的。若苏厄书及民长记的内容是记载梅瑟之后的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正在描述天主借着以色列民族中的不同领袖把他自己启示给世人的讯息。犹太人将若苏厄书、民长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视为先知书的，我们说前半部分，也就是第一部分。而天主教我们则把这些书称之为历史书。所以说犹太人认为这些经卷呢是先知们所写成的，所以说他们把他们归到先知书的这一部分里边。这些分开写成的书卷呢，经过历代的编修，有了历史的特质，包括以色列人如何进入到克纳罕地，以后来被巴比伦掳去充军等等各种记录。犹太人把若苏厄书排在了圣经的第二个部分，先知书的首位。我们说犹太人把旧约圣经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五书，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先知书，还有一部分就是文集。所以他们不像我们把若苏厄书分到的是历史书的那一部分，这是他们先知书当中的首位。所以从来也就没有人怀疑过这些书，这本书的它的正经性。若苏厄是以色列人历史中的一代伟人，他继承了梅瑟，带领以色列人进占福地，建立了丰功伟绩，他的英雄事迹令以色列人永志难忘。所以说在若苏厄，我们说死后就是民长时代的开始了。民长的使命我们都知道，那就 那就是不仅是给人民分辨是非黑白，还有依赖上主的恩佑，帮助以色列民走向正路，纠正紊乱不规则的局势。因此在民长的圣召及职务里边呢，先知与神恩的成分是特别清楚的，在他们的身上能感到天主的临在。而民长时期呢，则是以若苏厄的死亡开始，以撒母耳的遗嘱而结束。好，我们不再过多的介绍前先知书的我们说的纲要，那现在我们直接进入到若苏厄书。我们先看它的作者和写作目的。若苏厄书呢，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说法，那就是作者就是若苏厄本人了。但是现在的圣经学者呢，我们说认为此书的一些重要资料啊，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出自若苏厄自己亲自的记录，或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由他的近人或者是跟随者或者是书记等等撰写的记录啊。因此几乎啊已经没有人这学者们认为就若苏厄就是这部书的作者。当然我们同样也找不到足够的证明说书中哪些部分是若苏厄所写，或者是由哪一个人编写，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实在是无可考究。按一般学者研究所得，这个书英雄若苏厄为书名，最后成书的时间应该是以色列民在进入福地之后的一段很长的时期啊，可能在撒罗门时代才写成的。那若苏厄书的写作目的呢，是在说明以色列民占领预许的福地并非出于人力，而是出于上主啊。你去看十章十四节若苏厄书，因为是上主在为以色列人所战，或者是在激起以色列子民对上主的忠实以更加的信赖，对上主的盟约更加的信守忠信。那若苏厄书的时代背景是什么时代呢？是什么背景呢？那就是你记着若苏厄带着以色列民占领克纳罕福地的那个时代，大约在公元前十三世纪末期。大概按若苏厄书的记载，以色列人在美色死后，我们说若苏厄接替美色的位置，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福地，这期间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争。但是若苏厄是一位忠于天主的好领袖，在天主的领导之下英勇地占领了福地，并将福地平分给以色列的各支派，这是以色列民族历史上很重要的事情之一也是本书的时代背景。那我们说若苏厄书的内容呢，也就是若苏厄听从天主的指挥，筹备策划占领进入福地，一切准备就绪时，若苏厄就率领着以色列民进入天主所许给他们的福地。在进入福地的旅程中呢，天主以神迹帮助他们顺利地渡过约旦河，显示了天主在带领他们占领福地。若苏厄先后攻破了耶利哥和阿伊两城后呢，然后再率领以色列民击败了阿摩利人的乌格王子，攻占福地南部的城市和战胜约旦两河岸的众国王。以色列民呢成功占据了福地之后，若苏厄将土地分给十一个支派。哎，为什么是十一个支派？以色列不是有十二个支派吗？其中利未支派并没有分得产业，因为他们是大祭司亚郎的后裔和司祭，专心专务为天主做祭献的工作，因此我们说他们的产业就是上主天主，所以他们没有分的产业。以色列民呢按照上主的吩咐，在他们的产业中把48座城邑分给了利未人。若苏厄书最后记录了若苏厄临终前的劝诫，百姓呢异口同声的许诺要侍奉上主， 必要听从他的声音。若苏饿死时，你去看，享年110岁。人们将他埋葬在了加士山之北，在他的产业厄弗拉因山区的提莫纳特色拉黑境内。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一看他若苏厄书呢，跟我们前边介绍的五书有什么关系呢？有的学者认为呀，若苏厄书应该就是梅瑟五书的一个结论，与梅瑟五书啊说应该是同一部书啊，它应该合在一起称为六书。因为梅瑟五书它里边时常提到的天主应许给圣族们的福地怎没有结果，所以它应该跟前面的五书应该是一体的，这正好回应了天主许诺给圣族们的那块土地，他们争得了这块土地。我们说梅瑟五书按照我们之前所分析的，它可能是由于不同的源流和不同的典籍所形成的，然后但学者们却没有把这部书的内容也准确的分成几个源流啊，比方说四个源流啊等等等等，而且本书在结构上呢或内容上也都跟前面的五书不同，所以它完全可以自成一体，所以这一学说呀目前也就没有人再采纳了。也就是这个要将它和前面的五书合成一体成为六书的这个学说已经没有人再说了。那我们接下来简单的说一下若苏厄书的神学思想。第一个思想那就是许地复地。若苏厄书记载天主对亚巴郎的许诺在若苏厄身上实践了，他把克纳罕地许给了亚巴郎的后代子孙，天主借着若苏厄引领以色列人进入预许的福地。那上主是守盟约的天主，他施展大能的手臂，以奇迹异事协助若苏厄及以色列民占领克纳罕地，以色列打败了住在那里的民族，并把许地分派给以色列的各支派，若苏厄建立了丰功伟绩呀。在书中清楚地说明了是天主在完成他自己的事业，如果没有天主与以色列民在一起作战，他们是不会获得胜利的。你去看7章1至5节，因此一切胜利应完全归于谁呀？归于天主。所以本书记载以色列人应归向上主，遵守天主的法律，按照他的吩咐过逾越节和行革孙礼等等。那天主对赐给以色列民的这个福地的盟约在若苏厄身上就完全实现了。那好，第一个思想那就是许地的思想，第二个呢就是盟约的思想。本书特别的强调了天主的盟约，天主将土地分配给以色列子民，那他们要严守天主的法律，对天主加倍的忠心，但他们进入福地不久呢便开始对天主冷淡了。所以在若苏厄晚年的时代，若苏厄要两次召集百姓干嘛？重申盟约。其实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时常这样子，我们似乎都有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然后只有遇到困难时候才去求天主这个这么一个毛病啊。好，我们说若苏厄呢两次召集百姓重申盟约，因为他们真的是慢慢对天主冷淡，他警告百姓除了天主之外不可敬拜别的神。你去看若苏厄书24章14节23节，我们说舍根的盟约反映了北国以色列的观点，那就是虽然天主的恩许是他单方面给予以色列子民的，并且这个盟约是以色列民自愿接受的，但是这个盟约是富有条件的，那就是人要拒绝所有外邦的神祇以及对他们的膜拜敬礼，以色列人要唯独侍奉上主亚威天主。所以说最后一点，若苏厄书给我们什么一个讯息呢？这最后一个总结，那就是天主的选民在若苏厄的率领之下，因忠实遵守天主的命令所获得的胜利呢，以及占领福地所获享的平安， 为新约的选民也有极深刻的意义，那就是预兆着信友必须经过战斗的生命，一个征战的生命，才能在之后在天堂享受那永无穷尽的平安和幸福。所以我们说征战福地这是一个过程，各位，同样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最终要到达天主那里去，最终要到达那个永恒的福地，那个天堂，也需要一个征战的过程。我们在世，在现世的生活就是一个征战的过程。愿我们能够全心依靠天主，愿我们能够誓守我们与天主所立的盟约，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记住我们的这个身份，让我们去好好的度现实的生活，最终进入我们那个永恒的福地。愿天主降福大家，感谢主，赞美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